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8号星期五，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的高级官员在星期四联合签署一项新的海上战略报告，说美国必须抗衡中国飞速增长的军事力量以及在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性行为，否则将可能失去在世界最强大海军军事力量的地位。这份36页长的新的战略报告题目叫做《海上优势》。该报告说，美国正在同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日常竞争，而美国今后十年如何去反应将决定这个世纪剩余时间的海上力量平衡。海军陆战队司令戴维伯杰将军、海军作战司令麦克吉尔迪将军和海岸警卫队司令卡尔舒尔茨将军说，他们一直对中国海军力量的日益成熟和俄罗斯不断加大的侵略行为保持警惕。几位将领在报告当中表示，虽然俄罗斯和中国都是美国的对手，但是中国就是最紧迫的长期战略威胁。这个是三军在至少五年来首次发布战略报告。报告呼吁三军在美国为迎接未来的挑战作准备的时候，必须要在军力整合和现代化方面具有急迫性。美国国会众议院78名议员星期四联名致函国务卿蓬佩奥，就美台关系提出三项建议，包括台湾驻美办事机构更改名称、修订国务院与台湾的关系准则，以及在刚刚结束的美台经济对话基础上加快双边自由贸易谈判。这批议员在信当中呼吁蓬佩奥将沿用了40年的台湾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议员在信当中说，40年来国务院未曾讲台湾称作台北、中华台北、台北、中国或者是其他名称。他们认为沿用台北一词未能够确实反映出美国不单止同台湾首都国家级政府官员有紧密联系，而且同很多地方政府以及台湾人民之间的密切关系。国会议员在信当中称赞国务卿蓬佩奥在任期间对美台关系展现出巨大支持，而国务院近期亦采取了一些强化双边关系的动作，包括因应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增加对台军售、倡导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以及近期宣布的美台经济对话和台湾旅行法当中一些有意义的实际动作。一批议员还在信当中对国务院目前正在审议的台北关系准则提出建议，他们认为多年来国务院的台湾关系准则在双方设有外交关系要求的情况之下，反而在双边关系上加设了更多限制。一批议员认为准则当中存在一些自我约束，例如美国官员和台北经民主使节的会面地点限制，主要是未来解决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而不是为了加强美台关系当中的美国利益。一批国会议员还呼吁推进美台自由贸易协议谈判，指台湾已经对双边自贸协议的艰难谈判作好准备，并且近期放宽了对美国猪肉和牛肉的进口限制。据一个智囊机构新近发布的个人自由指数，在全球162个国家当中，中国排名第129位。这份报告由美国卡托研究所和加拿大智囊机构弗雷泽研究所共同发表，使用涉及个人和经济自由等76个指标进行评测，衡量全世界162个国家的人类自由指数。个人自由指数包括宗教自由、法治、安全等方面，经济自由主要包括国际贸易自由以及政府规模等方面。中国的个人自由指数得分是 6.07 分，在个人自由得分是 5.92 分，经济自由得分是 6.21 分。美国以 8.44 分的人类自由指数得分排名第17位，其中个人自由得分是 8.66， 经济自由得分是 8.22 分。欧洲议会在星期四通过一项决议，强烈谴责中国的强迫劳动，并且呼吁中国政府结束强迫劳动以及对维吾尔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大规模监禁。欧洲议会一份新闻稿当中说，议会强烈谴责中国政府主导的强迫劳动政策，特别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拘留营内外的工厂里面剥削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决议以604票赞成、20票反对、57票弃权获得通过。 根據法廣新聞報導，歐洲人民黨星期四仲呼籲歐盟成員國針對維吾爾人被強迫勞動實施有效的控制機制，並且呼籲成員國對原產於新疆的棉花和棉製品實施進口禁令。他們還要求歐盟針對在新疆迫害維吾爾族人以及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對侵犯人權負有責任的中國官員進行有針對性的制裁。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
针对去年反送中期间，有公务员组织新工会多次发起或者参与游行集会。今年6月30号生效的港区国安法规定，香港居民任职公务员必须宣誓或者作出声明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政府。12名副局长、14名政治助理和多名部门首长级公务员星期三和星期五在政府总部宣誓，由特首林郑月娥监誓。公务员宣誓的新安排引起争议，多个民主派团体反对当局强推公务员宣誓效忠，批评林郑月娥将国安法变成接近20万公务员头上的一把刀，忧虑公务员奴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第六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香港发生反送中运动期间，有公务员组织新工会多次发起集会和参与游行，反对当局修订逃犯条例，亦都有公务员参与抗争被拘捕，引起北京和港府不满，有公务员和政府对着干。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今年6月30号生效的港区国安法引入新规定，其中第六条规定，香港特区居民就任公职的时候必须签署文件确认或者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政府。为了落实这项新规定，香港公务员事务局要求由今年7月1号起新入职的公务员签署相关文件，拒绝签署者将不获聘用。至于现职公务员的安排，公务员事务局会咨询主要公务员团体，经考虑之后才决定执行有关规定的细节。在未有港区国安法之前，需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的公务人员，只限于特首、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和司法人员。在政府任职的一般公务员没有这个要求，他们只是需要尽忠职守，对特区政府负责。港府因应港区国安法的新规定，决定要求全体现职公务员宣誓和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星期日，即是12月13号接受电视台访问表示，将会在12月底至到1月初发出相关公告，预计有一个月时间安排全体现职公务员签署相关声明，而常任秘书长等首长级公务员会另设宣誓仪式。聂德权表示，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和对特区负责是公务员的基本责任和入职条件，公务员由入职的时候都应该知道。他形容签署声明是一项承诺和确认，拒绝签署者在程序上有机会解释，最终或者会被革职或者是要求退休。至于违反誓言的公务员会不会被视为违反国安法，聂德权回应表示，公务员的誓词属于承诺式，违反誓词本身并不是刑事罪行，但是违反誓词往往会涉及一些行为，要看看行为本身是不是违法。多个公务员工会对于现职公务员宣誓效忠的新安排有疑虑。华员会会长李葵燕星期二，即是12月15号在香港电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对特区政府负责一向都是公务员的宪制责任。他认为政府有责任讲清楚宣誓新安排的法理依据，如果有公务员拒绝签署声明有什么后果，以及签署之后违反声明有什么后果。 李葵燕又表示，上个星期曾经同聂德权会面，但是对方没有讲清楚是不是会解雇拒绝签声明的公务员，只是说会循解雇和离职的方向跟进。
会循着呢是解雇啊，循着离职这个方向这样去做，即是循着这样的方向，即是说是会是个结果会是这样啦。咁所以我哋就觉得，即係如果政府係諗住係咁嘅，佢应该讲得清清楚楚，佢应该就唔应该含糊其辞，唔应该闪闪烁烁咁样。咁应该讲就即係唔会俾你升职，应该又唔会俾你申请延迟退休，咁都炒友啦，咁讲呢啲嚟冇乜意思啦。
亦都有唔少公务员担心喺网上发表言论会唔会令佢哋违反誓言，甚至会堕入国安法嘅法网。多名民主派区议员、前立法会议员同埋民间团体代表10月14日召开记者会，发表民间联合声明，反对当局强推公务员宣誓效忠，批评当局制造白色恐怖，与会代表高呼口号。
撐公務員，
撐公務員，
撐言論自由，
撐言論自由，
撐香港人，
撐香港人，
公務員不是奴隸，
公務員不是奴隸，
公務員服務香港市民，
公務員服務香港市民。
前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批評聶德權無視市民對公務員宣誓的睇法，自以為可以一錘定音，佢認為這種做法是加強白色恐怖，擔心影響公營廣播機構香港電台的編輯自主。毛孟靜表示，港英殖民時代香港的公務員都不需要宣誓效忠英女王，他認為港英時期的公務員體制一直運作良好，他批評特首林鄭月娥政府向北京獻媚，將港版國安法變成接近20萬公務員頭上的一把刀。
就是今次打壓公務員，由聶德權代表整個林鄭政府，不單止是被人覺得他是揣摩上意，想向北京擦鞋、淺眉、討好、交心等等，他更加是將一條國安法是變成無處不在，處處都在，這個是我們接近20萬公務員頭上的一把刀，是非常令人憤慨的。
公民中心成员欧赞连宣读声明表示，香港人有权表达意见，反对个别政策是正常不过的事，而公务员作为香港人一份子，亦都可以表达意见，参与集会游行。他担心港府引入宣誓效忠，将公务员变成应声虫和奴隶化。
宣誓效忠变相成为不服从即是违法，即是我们不赞成一样东西、都是变成违法，表達意見亦都係一種違法，將公務員奴隸化，不理是非黑白去支持特區政府。咁我諗呢個並不是香港人、香港市民所樂見嘅。
荃灣區議員劉志雄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之後，其實已經變成一國一制。佢認為港府嘅運作越嚟越配合中國，引入宣誓效忠嘅文化，進一步將香港嘅公務員變成中國嘅官員或者幹部，完全要忠於政權。
要去完全咧變成一個嘅奴才啦，完全信服。好似大陸咧，即係咁樣咧，要信服黨啊，信服即係個即係政權咁樣，係而唔可以有自己嘅獨立思考。喺政治上面咧，一定係要跟隨翻政權嗰套即係嗰套嘅即係路線啦嚇。咁樣咧，其實咪就係將香港咧變成大陸咁樣啦。
在一片争议声中，12名副局长和14名政治助理星期三，即是12月16日在政府总部宣誓，各政策局常任秘书长、部门首长和首长级新级表第六点或以上的高级公务员，星期五即是12月18日朝头早在政府总部集体宣誓，两日的宣誓仪式都是由特首林郑月娥监誓。林鄭月娥星期五致辭表示，港府要求公務員宣誓或者簽聲明，是俾公務員公開確認他們的責任。雖然宣誓只是簡單儀式， 簽署聲明亦只係一紙文書，但係有標誌性嘅作用。佢促請公務員時刻都緊記誓言，盡忠職守，對特區政府負責，以事不避難嘅精神全面貫徹一國兩制，維護中國國家安全。香港網媒眾新聞星期五報導，他們日前分別向各個政策局、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查詢，港府全體12名副局長和14名政治助理有沒有持有英國國民括弧海外護照，即是 BNO 其他外國護照或者擁有外國居留權。香港政府新聞處統一回覆表示，由2017年起，所有副局長和政治助理都不會擁有外國國籍。眾新聞記者再追問一眾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是不是持有 BNO， 新聞處口頭回覆表示沒有任何補充，未有正面回應。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2020年伴随着新冠病毒大流行从中国系扩展到全球，作为世界经济最强国的美中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专家认为，随着特朗普时代结束，拜登政府上台，美中关系在各个领域当中的紧张关系多数仍然将会继续，有些则会缓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目前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贸易战仍然是继续进行，在 5G 网络和其他高科技领域竞争激烈，对习近平政权在新疆、香港的人权侵犯，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以及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双方延迟行动针锋相对。美国的外交智库外交关系协会说，美国当选总统乔拜登从上任的第一日起将会必须面对这些挑战。该协会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亦明认为，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会继续存在，或者至少现政府正是努力确保这些政策会继续。叶明说，特朗普政府在大选后数个星期里面就西藏、台湾、金融脱欧、南中国海等相关议题展开活动，强化和扩大了过去四年制定的这些政策的规模。11月20日，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洛桑辛格访问白宫，成为60年来藏人行政中央訪問白宮的第一人。11月20日，美國與台灣政府在新的經濟對話機制之下舉行首次高級別的會議，簽署了一項在衛生技術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意向書。11月30日，據報道，特朗普總統發布政令阻止美國投資人從明年起購買31有中國軍方背景公司的股票，推進雙方金融脫歐。11月23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訪問越南、菲律賓，強化國際社會對中國在南中國海擴張行為的抵抗。聶明指出，雖然這些最後一分鐘的行動似乎旨在比拜登政府製造更大的困難，但是事實就剛剛相反，特朗普政府採取的政策越多，比了拜登團隊留下的共幹和選擇餘地都越大。當選總統拜登將會如何處理各個領域都處在惡化之中的美中關係呢？葉明認為，是否保留對37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對拜登將會是一個挑戰，而對美澳印日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提升美台關係、制裁侵犯新疆香港人權的中國官員可能會保留，積極起訴中國在美國滲透影響力的人雖然會保留，但是會作出重大的調整。英明又指出，拜登政府在糾正特朗普政府放棄美國傳統共幹和影響力的資源方面會輕易取得成就，而拜登政府的重點將會是重新加入國際組織和協議，恢復和歐洲盟國的關係，加強美國自身，重構美中外交關係的框架。但是葉明同時又指出，糾正特朗普政府中國政策之中的錯誤僅是在拜登執政頭100日裏面有效， 而對拜登政府真正的考驗就是其餘1360日之中他如何應對中國的挑戰。根據美國網絡新聞媒體 Axios 報導，僅是2020年特朗普政府就採取了159項與中國有關的政策的行動，重塑了美中關係。拜登和民主黨以及中國打交道態度是否強硬將是明年關注的重點。這是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教授羅伯特·薩特講的說話。研究中國數十年的薩特教授認為，拜登和民主黨對中國的立場一向比較軟弱。他說，如果回頭看一下2019年競選期間所有民主黨候選人的記錄，他們並不將中國當作迫在眉睫的危險。薩特又說，拜登在2019年競選期間的記錄，他在很大程度上面迴避了這個問題，後來他改變了，或者因為他的團隊的人轉了很大的彎，但是問題是這種改變是最近才發生的。他們在這些問題上面能夠走得多遠呢？薩特深表懷疑，因為薩特認為目前有比中國更加緊急的事項擺在新政府的面前。此外，薩特教授對當選總統拜登聯合美國盟友一起應對中國挑戰的講法亦都提出了疑問。首先，他們並沒有說要怎樣做，薩特說。其次，薩特認為要聯合並不容易的，因為這些盟友和美國的立場並不一致的，美國對中國挑戰的認識更是具有前瞻性，而多數盟友和中國在商業上面關係密切。再次，中國正是以此為槓桿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些目的和美國的利益相違背。薩特又表示，盟友可能會願意犧牲很多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因此你要怎樣才能夠令到他們和你一起來到實行應對中國挑戰的反制措施呢？薩特問話。在回答美國之音特朗普政府對華對抗政策是否會在拜登政府之中繼續的問題的時候，薩特教授說，他一生從未投票給共和黨，他本人2016年為希拉里競選工作，但是他認為特朗普政府在對中國政策上面作出的改變絕對是非常重要的。他又認為特朗普政府的國防戰略、印太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都是很好的應對中國挑戰的戰略。他又指出，任何對特朗普政府在這些戰略上面的大幅度的逆轉都會無利自國會強力反彈的風險，而且媒體亦都會對此予以密切的關注。對當選總統拜登來說，目前壓制新冠疫情在美國的爆炸性大流行是當務之急。外交關係協會全球健康高級研究員黃炎中認為，新冠大流行正是加速美中關係螺旋式的下滑。他說，在美國和國內政治交織在一起的新冠大流行使到美中兩國漸行漸遠。特朗普總統追責中國造成大流行，指責世界衛生組織充當中國的牽線木偶，並以此轉移美國國內對疫情惡化和種族矛盾激化的視線，在中國政府控制病毒擴散的能力和美中外交爭吵鞏固了民族主義和反美的情緒，結果美中兩國的民族對對方的負面看法都創下了新高。對於這個需要國際合作而又已經被高度政治化的議題，拜登新政府應該如何來到應對呢？黃炎中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新政府上任帶來了改善美中關係的契機，但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必須服務於國內政治的需要，因此在疫苗這樣的事關分配的問題上面幾乎並沒有合作的可能。但是黃炎中認為，雙方或者可以在一些並沒有太多政治化的協調性領域開始合作，譬如國際旅行的限制的措施怎樣在疫苗出現的情況之下使到國際旅行更加容易一些，而又不影響雙方合作抗疫，這些是雙方可以探討和合作的方面。不過黃炎中表示，關鍵還是要看雙方是否有政治意願，因為無論是合作或是協調都要坐下來到談過。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說，在可見的未來，2020年北京對香港自由的鎮壓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國和美國等西方自由民主國家關係的損害是不可逆轉的。 孔傑明又話：呢種急劇轉變將唔會係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嘅終結，因為佢已經開始促進同中國大陸嘅經濟嘅融合，但係佢肯定會使到香港750万人之中嘅大多數對民主希望產生破滅。佢又話：被香港人指責對中國軟弱嘅當選總統拜登將會繼續在如何應對上面遭遇到挑戰。孔傑榮在回答美國之音有關拜登應該如何做的問題的時候表示，美國應該為香港移民打開大門，美國應該做的爭議最少的事情就是歡迎香港人。他又補充說，星期三美國國會就此舉行聽證會，但是孔傑榮表示中國政府很有可能會加以阻止。目前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都已經表示要接納香港移民，不過孔傑榮指出這些會引發有關中英協議的進一步的問題，因為根據協議、根據香港法律、根據基本法，中國政府應當尊重聯合國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禁止出國管制。中國政府曾經說，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回歸之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區的法律予以實施。中國雖然在1998年簽署了這個公約，但始終並沒有批准實施。該公約第12条第2款規定，人人應有自由離去任何國家，連他本國在內。孔傑榮說，拜登政府的香港政策除了移民之外，可能會比特朗普政府更有選擇性和更加敏感，他們對制裁的適用會更有選擇性，會保持對引渡協議的暫停和一些金融制裁，但他認為會採取更平衡的政策。2020年美中之間在技術領域的競爭大幅升級，外交關係協會新興技術和國家安全負責人阿當西格爾說，在今年5月美國商務部撤轉了對中國華為公司芯片的供應，並且擴大了對使用美國技術的限制，這些措施是對該公司 5G 業務的嚴重的打擊。西格爾說，特朗普政府出於國家安全考慮禁止中國應用程序 TikTok 和微信，並且宣布有意限制中國電信運營商和雲服務的供應商，並且限制中國開發商進入美國移動應用商店。北京就宣布減少依賴國外市場和技術的新戰略，並且以減輕華盛頓的壓力。同時中國領導人對技術領域採取了更多的政治控制，頒布反壟斷法，限制大型國企的影響力。美中之間在技術上的鬥爭不會在2021年消失。西格爾說，拜登政府的技術政策可能會更加多邊化，並且與國內經濟計劃更加緊密地聯繫起一起，但仍然會以與中國的競爭作為導向。北京不會放棄提高本地創新能力和降低美國供幹率的努力。目前技術競爭已經成為雙邊關係的決定性的因素。2020年戰狼外交已經成為中國外交的主要的特徵，這些是外交關係協會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朱利安·格維茨講的說話。但是格維茨又表示，戰狼外交的記錄顯示得適得其反，與中國爭執不休的國家似乎並沒受到威脅，澳大利亞、印度和美國等國對中國的態度已經急劇轉為負面。中國聲稱他口頭上面的打擊純粹是對美國和其他國家批評的防禦性的回應，如果這些為了防禦，那些就證明了代價會很高。中國的戰狼外交在拜登時代是否還會繼續呢？格維茨並沒有直接回答，但是他對戰狼外交原因的分析似乎說明了他還會繼續的，但是可能有所降溫。根據他的分析，戰狼外交是自認為真男兒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美國正是走下坡路的時代，中國尋求國際的話語權，用民族主義彰顯國力的必然，但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特朗普總統的挑釁的言辭。網絡新聞媒體 Axios 說，2021年美台關係走向值得觀察，特朗普政府和台灣簽署了美台自由貿易協定的意向書，但是在特朗普任內並未實現。 好多同拜登競選陣營關係密切嘅專家讚揚咗呢個舉動。拜登政府將會如何繼續呢一個協議咧？記者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教授薩特話：基本上特朗普政府確實以佢哋之前或者自關係正常化以嚟從未見過嘅做法，拓寬咗對台嘅政策。薩特教授強調，特朗普政府嘅對台政策是對中國對台施壓的反應，中國的壓力一直試圖改變現狀。薩特教授認為拜登的做法會有所不同，從過去來看，他同奧巴馬嚴守一種政策的做法一致的，而同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剛剛相反。因此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你會看到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受到了限制，他並不認為你會很明顯地看到，但有些做法會逐漸萎縮。但是薩特教授同時又說，由於台灣問題在美國國會已經形成兩黨的共識，拜登政府不是幾有可能大幅度逆轉。如果你想要資金振興美國的經濟，應對大流行等等，難道你真的會為了緩和和中國的緊張而願意在國會山遇到麻煩嗎？薩特教授是這樣問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
美国国会刚刚通过的国防预算法案提出一项新的威慑计划，以有效应对北京日益扩大的野心。国防与安全专家说，当选总统拜登入主白宫之后，在延续现有政策的同时，可能会试图重建新的同盟以应对北京。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美国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上个星期已经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通过。观察人士注意到，法案之中的很多条框在诸多方面涉及中国，其中的太平洋威慑计划引发各界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案通过之后表示，他将会否决2021年度国防政策法案，并且说中国是该法案最大的赢家。特朗普并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一些担忧使到他认为该法案有利于中国。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法案投票之前说，法案将会令到美国的部队做好威慑中国的准备，并且在印大地区展现强有力的姿态。美国国会参议院在12月11号星期五以84票赞成1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法案星期二已经在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项防否决的法案，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之中，以足够票数达到2/3多数标准通过的法案，使到特朗普否决的威胁变得毫无意义。曾经在美国国防部的国防语言学院担任文化意识教官的白伊丽博士表示，刚刚相反新的威慑计划为如何有效威慑中国，加强美国在亚洲的防御的姿态，提出了重要的一步。拜登将会延续特朗普和奥巴马的总体国防政策。华盛顿智库哈里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并无人知道特朗普所说的中国担忧是什么，而当选总统拜登上任之后的中国政策才是应该关注的重点。魏茨认为，虽然当选总统拜登目前尚未有详细说明自己所计划的中国政策，但是很有可能他的政府将会继续遵从同特朗普以及奥巴马政府相同的总体国防政策。魏茨又说，加强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将美国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现有联盟安排进一步现代化，同印度以及一些东盟国家等新伙伴发展安全关系，并且通过航行的作业从外交自由来到反对中国过度的领土声索。前国防语言学院文化意识教官白伊丽认为，拜登不会立即撤销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举措，而是会组建一个全球联盟来到处理中国的问题，而不是好像特朗普这样认为他可以通过邀请习近平在他的佛罗里达庄园会面来到和习近平进行一对一的打交道。拜登将会如何区别于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呢？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打破了华盛顿 建制派的行事的風格，在處理美中雙邊關係方面採取了一系列的獨立獨行的政策，使到美中雙邊關係跌落到了40多年來的低谷。因此拜登入主白宮之後，如何處理和改善華盛頓和北京的關係，成為全球各國密切關注的重要焦點之一。國防與安全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當選總統拜登上任之後，除了保持美國國防和外交政策的連續性之外，可能將會回歸華盛頓傳統的建制派的道路。前國防語言學院教官白伊麗博士說，特朗普執政四年，將這個既有框架的大部分都拋在一邊，因此拜登可能不會在中國政策上面提出新的方法，而是選擇那些有經驗的人來跟中國打交道。他又認為拜登希望通過那些贊同既有的管理雙邊關係的框架的人員，改善目前跌入低谷的美中關係。哈德遜研究所的魏慈博士就表示，拜登和特朗普的區別可能會更多地存在於其他的領域，例如提升和促進中國的民主和人權的改善，更直接地和北京競爭全球和區域國際機構的領導權，例如在聯合國和東盟等相關機構當中。魏慈又認為拜登可能會試圖建立一些新的機制，譬如以中的 G10 民主集團減少那種壓迫盟友支付更多費用的要求，並且通過和其他國家合作，在全球範圍內實施各方認同的行為標準，包括一帶一路倡議，來到增強美國的共幹的作用。不過亦都有相關領域專家認為，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這個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經過40多年的發展和演變，已經瀕臨你死我活的邊緣。曾經在小布殊政府之中擔任國防部中國事務官員的約瑟夫·博斯科日前在國會山報撰文指出，拜登需要增強而不是削弱特朗普所推行的中國政策。他說美中對抗的意識形態本質最終使到它成為一場關於生存的鬥爭，因為兩位參賽者爭奪的是自我身份的認同，不單止是中國和美國在爭奪暫時的地緣政治的優勢，而是兩種截然相反的世界觀、治理理念和價值體系在衝突之中爭奪永久的文明優勢的地位。博斯科這樣寫著話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无论是两大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本星期一因为垄断行为都遭到处罚，还有11月初被临时叫停的蚂蚁金服上市案。分析人士说，中国监管单位释出的信号越来越明显，这个就是北京当局正在收紧对网络经济的反垄断监管，这个意味着中国互联网企业野蛮扩张的时代即将告终。下面是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据四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说，中国当局已经意识到互联网巨头垄断市场所形成的不公平竞争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威胁，所以他们说中国的监管单位正在逐渐强化反垄断法的修法和执法力度，去管控网络经济乱象，包括行业之间利用支配地位或者资本优势对竞争对手的封杀，例如逼电商站队平台二选一，或者利用数据优势进行消费者的价格歧视，例如大数据杀熟，亦即是平台上同一商品的服务向旧的顾客的价格比新的顾客高等的坑杀熟客的手法。分析人士预期未来网络领域这一类粗暴的垄断行径将会受到大幅的压抑，而互联网公司亦要将国家经济和产业健全发展放在个别企业的获利之前。不过他们亦认为中国在打击垄断上的法源、监管机制和执法经验都不成熟，未来在建立反垄断的全面治理上将为一个漫长而且充满挑战的过程。中国自从2008年实施反垄断法以来，今个礼拜首次针对两大互联网公司制出了反垄断的罚则。阿里巴巴和腾讯因为被指未依法申报已完成之并购案而被罚50万元人民币，即是大约75000美元。虽然这个罚款相对于两大企业的营收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對此，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副教授呂徐啟話：反壟斷法施行呢十二年嚟，對互聯網企業形同虛設，係因為政府對網絡經營嘅刻意扶植。但係隨住企業做大，未來監管趨緊已經係一個趨勢。呂徐啟話：呢一啲企業做強做大之後，用咗非正常嘅手段進行惡性競爭，將競爭對手趕出市場，壟斷過高嘅市場份額。呢個一種做法，實際上使到市場嘅活力被抑制或者扼殺，利用咗壟斷性嘅經營，實際上係對市場係一個損害。以前中國前三十大嘅 Apps 計算，七成都屬於喺阿里巴巴同騰訊旗下，而呢兩大公司系統據估計亦都各自坐擁10兆人民幣，亦即係1.5兆美元市值嘅生態圈。其他例如外賣、行動支付、共享單車等等網絡領域嘅龍頭企業，佢哋規模亦都係不可同日而語。北京海豚智库创办人李成东话：，随住互联网公司嘅规模越嚟越大，佢嘅爆炸性增长都令到各国政府警惕，兴起咗全球反垄断嘅潮流。但系相较于美国嘅 Facebook 同 Google 等等并购扩张型嘅垄断系不同，中国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打压对手嘅恶性竞争太过普遍，尤其要加强监管先至可以返回良性竞争。他說中國這種互聯公司二選一是很普遍的，就利用他們這種壟斷地位去打壓競爭對手，打擊中小型的創業公司，這個情況非常普遍。他又指中國的壟斷方式和美國並不一樣。京東在2015年曾經控告阿里巴巴旗下的天貓，迫使商界平台之間二選一，而淘寶商家去年亦向媒體爆料，指被阿里巴巴持續逼簽獨家合作協議，等於是電商仲要是要站隊二選一。咁除了二選一亂象，分析人士話平台經濟的大數據坑殺客戶和實際性的擴張，亦是迫使中國要出手監管的理由。呂徐啟話：互聯網企業初期採取低價策略吸引新顧客，等到做強做大之後，在少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之下就拉高價格，已經是行業之間普遍採用的競爭壟斷手法，一個有損消費者權益的常態，尤其只能夠靠政府出手監管去糾正。而另外，中國的跨境電子商務專家唐生說，中國數字經濟和線上電商經濟過去20年來迅速發展，雖然在用戶數量、成交金額和單量上持續創新高，但亦對線下的實體經濟和環境等帶來實質的傷害，中國必須找到更平衡和永續的成長。唐生說，數字經濟裡面的電商經濟發展得太快的話，會對實體經濟或者說對科技進步並沒有做好準備的充足的準備，包括政策的準備、法規的準備，包括針對壟斷的這些制度性方面的安排。唐生又說，數字經濟是中國未來要維持整體經濟動能的重要因素，所釋出的市場機會應該要開放給所有的參與者，不能夠由少數幾個大型的企業壟斷。而每年的銷售單數已經達到700億張的電商經濟，亦要盡快找到更加環保的營商模式，因為他們單是今年所使用的膠袋包裝就已經可以圍繞地球1200個圈，對環境傷害太大。面對中國網絡經濟這幾年來為了追逐獲利而衍生的很多亂象，他說政府出手清理的時機已經到來。據新美國智庫的中國數字經濟研究員特廖洛就說，近這幾年大型互聯網企業的規模已經大到一個臨界點，再加上螞蟻金服，令到當局看到他們對大型國企銀行主導的金融業所能夠帶來的潛在破壞力和不公平競爭。所以在暫緩這宗估值高達370億美元的上市案之後，北京明顯開始收緊對網絡經濟的監管。特廖洛說，螞蟻上市案叫停之後，北京似乎進入了全面重新評估的階段，開始規劃對金融科技和大型互聯網電商、支付和金融服務公司的最佳監管模式。特廖洛又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11月中旬參觀江蘇省的南通博物院時，特別指出19世紀的實業家張宇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模範，似乎就是向互聯網民企喊話，必須要將產業和國家發展置於個別企業追求私利的商業模式之前。亦就是這個前提之下，據觀察人士報道，螞蟻金服董事長 井賢棟星期二12月15日在北京出席第四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时特别公开发言指出，蚂蚁在经过一个几月的内部体检之后，正在认真学习十四五规划建设和中央一系列关于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发展的政策精神，对照监管部门的要求认真进行全面的自我审查，并且积极配合监管进一步落实监管要求。这个是上线案暂缓之后蚂蚁高层主管首度的公开发言，而这番说话看得出来是呼应了习近平对民营企业家的期待。特廖洛和吕徐启都表示，面对中国吹紧的反垄断监管，科技巨头规模再大亦无力抵抗，虽然他们亦会针对无法执行处或者其他细节讨价还价。至于在监理环境的建立之上，特廖洛说，由於全球都正在摸索一套可以兼顧網絡創新的有效監管制度，所以中國亦不例外。他認為中國初期會仿效英國、新加坡和日本，推出所謂的監理沙盒 Regulatory Sandbox， 令到業者在風險可控的環境之下盡情嘗試創新的產品，並且和監管單位密切合作，反覆試驗，以共同找出監理和法制上的落差。吕徐启认为中国的市场机制本来就不成熟，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纠葛之下所形成的垄断现在要纠正特别复杂，就连规则的制定也都有来自各方势力的博弈，充分反映出中国在反垄断处置上的复杂性，所以这个过程将会缓慢而且是充满挑战。他特别提出了几项的隐忧，分别就是第一，反垄断法会不会真正落实到实处，你话成为对企业进行无端打压甚至利益分赃的利器呢？第二，反垄断的途径究竟是什么呢？吕徐启说，罚款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但如果采取分拆方式，以中国互联网企业交叉持股结构的复杂，恐怕可能只会沦为假拆分，无助于打击垄断。而第三，在反垄断的处置过程当中，公共和私人利益怎样划分，甚至怎样因应各方势力的博弈，这个都有可能影响到执行的成效。建立反垄断监理制度的工作可以说千头万绪，中国现在已经踏出了健全法源的第一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对于双十一促销期间发布他们所起草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新增了七条条文，也就是反垄断法施行12年来的首次大修。这个适用各型的中外资的反垄断指南当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大幅度提高处罚的金额，最高的罚款除了是续用可以达到上年度营收 10% 的规定之外，对于没有营收的经营者，罚金更从50万提高到5000万人民币，也就是750万美元，相当于罚金100倍的调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个体现出中国政府对企业垄断行为的零容忍态度，未来进一步实施之后，亦应该对企业有一定的阻吓效果。不过电商专家唐生就说，他期待北京当局应该未来两至三年成立国家级的数字经济局或者数字经济部，去统筹互联网企业的监理事务。唐生说，如果没有这个带有赋能监管协调政策和执法力度的统筹主管机构的话，当局对企业的真实财务数据、未来互联网趋势的掌握、产业结构矛盾的本质都难以做到精准的判断，亦会影响到反垄断法的执法力度。例如，如果无从掌握某个企业的真实财务表现，可能就无法针对垄断行为而制出具有痛点和力度的罚款，这样的话就达不到反垄断的目标，因为只要利益仍然大过罚款的话，大多数企业还是会铤而走险追求利润。唐生亦呼吁当局要采取综合治理，纳入业界的法律意见。他说，互联网的发展已经颠覆了很多过去的监理理论，如果当局在修法的过程仍然交由少数学者依据过去的理论和经验去制定法律或机制，恐怕不切实际，亦难以配合未来的发展趋势。由于受到了反垄断监管风向趋势的影响，中国的大型互联网科技股，例如美团、京东、腾讯、阿里巴巴和小米等等，近期的股价都受到压抑。 未来如果反垄断监理进一步落实，海豚智库的李成东说，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并购进步是会放慢，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他们长期的增长。不过由于大型企业对粗暴垄断行径的叫忌，这个亦会令到中小型商业对手的竞争力和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更好的保护，令到整体的产业发展更加健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2020年新冠疫情和美国总统选举成为中共宣传机器营造民族狂热和爱国激情的最好的时机。习近平宣称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那到底北京的民族狂热是中国的崛起还是美国的衰落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中共官媒告计说，对西方的制度迷信应该醒了。在智囊学者的笔下，美国制度导致疫情泛滥、政党恶斗、社会分裂。反观中国，疫情得到完全的控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正是走在法力超越西方的道路上面。中共内宣外宣，真假几何呢？美国和西方世界真如江河日下，一蹶不振吗？中共极权体制和模式会战胜国际主流社会的普世价值吗？网络杂志《中观中国》总编陈辉德认为，习近平的很多表态和讲话其实都是对内宣传的效果，他真正担心的其实是共产党能否长期的执政。他说他想习近平的这几段说话所谓的更接近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正是他刚刚上任早期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忘其所以，认为超过美国已经是指日可待了。对外对内宣传的话，实际上是近期在美国视中共为主要敌手之后，特别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及区霸王硬上弓的要硬上香港国安法之后，习近平对党内还说了一些话，这些话恐怕更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心态。例如前几日习近平在12月11日在中共政治局集体会议学习的时候，还强调要想国家安全就要坚持将政治安全放在首要的地位，维护政权安全和制度的安全。过去他还说过大家知道的七不讲，不准讲公民社会，不准讲宪政民主，不准妄议中央等待，还说讲目前保护主义正是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等，所以要致力于经济的内循环。所以如果习近平这么好，搞什么内循环呢？他害怕什么呢？他那些所谓的自信去了哪个地方呢？他想他刚刚讲的那套宣传的话，主要是对外对中国来讲，对百姓来讲，而实际上他觉得就好像中联部副部长周力最近讲的，认为中共面临六大危机，就是中美关系恶化、产业链断裂、新冠疫情常态化、美元与人民币脱欧等。而且他所谓的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简单地说就是怕共产党垮台，这些才是他心中最焦虑的事，而不是他表现出来的那种所谓的自信。他想这些才是他的真实的心态。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黄天成表示， 中國目前的發展水平是屬於中等收入國家，人均的國民生產總值和發達國家其實仍然相距甚遠。他說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和計算，中國目前按購買力計算的人均 GDP 是1600多美元，而在全世界將近190個獨立國家中間排名是第78位，亦都就是啱啱好在中間的地帶。這些就是說中國目前從經濟發展的角度是處於一個中等的階段，它是一個中等發達國家。這個中等發達國家是什麼意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以美國為例，美國在發達國家之中，根據世界銀行的排名，它是第8名，它的人均收入總值按購買力計算是6500多美元，中國的人均 GDP 和美國差距是4900多美元，這個差距應該說得很大了，不用再去講明。大家還可以對比一下台灣和中國大陸，台灣目前的人均的 GDP 是50000多，還有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崩潰之後，那些加入了歐盟的東歐國家，譬如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等等，這些國家目前的人均的收入是3000多到4000多美元之間，他們是離中國很遠。過去幾十年間，中國的確經濟發展非常之快，目前已經到了中等的發展的程度。從經濟總量來說，他們中國在世界上算是排名第二。經濟總量是因為他們國土的面積很大，整個中國接近歐洲的版圖，而中國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中國的經濟總量是世界第二，給人的感覺他們好像超越了很多國家。這些是一個幻覺，人均的國民生產總值離世界發達國家還差得很遠。中國在抗擊新冠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就，亦都使到很多中國人對中國的制度更加自信，而同之形成對照的是西方歐美國家仍然深陷疫情的泥沼之中。但是中南中國的總編陳恢德認為，雖然中國控制住了疫情，但它引發的次生態的災難亦都不容忽視，而且正是中共的制度才導致了新冠疫情在中國的爆發並且在世界大流行。他說他們應該承認中共用世界第一嚴密的監控國人的措施，世界上最嚴厲的武漢封城的措施，在封堵疫情方面可能比自由國家有效果，而且他那些這樣的措施按照自由國家的制度是做不到的，確實是做不到的，但是他的次生災害亦都不容低估。方方日記就反映了其中一小部分，但他要講的是4個部分，最重要最關鍵的是中共的制度導致了疫情在全世界大流行，他難辭其咎，但是這些是最大的罪行，正是這樣一種不透明的不開放懲罰傳播真相者的制度，使到一個武漢地區的區域性流行病被隱瞞了人傳人的真相3個星期，造成了全球性的蔓延。科學家說如果沒有這3個星期，95%的感染都會沒有。這種不透明封閉的共產黨制度是大瘟疫的罪魁禍首，這些是最重要的。他們還不要忘記歷史，2002年到2003年的沙士流行也是首先從中國爆發的，中共也是封鎖消息，幸好張艷永醫生等投書時代雜誌揭露真相，當時兩個病毒也都有所不同，沒有發展成新冠病毒這樣的全球大流行。兩次致命的病毒大流行都爆發在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恐怕不是偶然的現象。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所長黃天成表示，到目前為止人類社會之中最發達的國家仍然是自由民主國家，未來由中國這樣的極權統治國家領導世界是難以想像的。他說過去的歷史亦都表明，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它的經濟發展到中等程度之後，如果它不進行政治上的改革變成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它再上一個台階變成發達國家的。目前世界上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是民主國家，這些是有它的歷史的原因的。中國作為一個專制國家，它的崛起對於世界來說是不幸的，這個世界接受不到的，中國人必須對此要清醒地認識。 不要被共产党的舆论宣传所欺骗。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